我们前面看过保罗新冠的四位的重要的学者的名字，他们的理论上的所谓的贡献，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三个名词的很新颖的定义，就是公义、律法的行为和称义。顺便说一说这个律法的行为呢，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三章，特别是第三章二十节呢，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的，中文就是说靠守律法，英文是 works of the law。在这三个名词的定义呢，保罗新冠都和传统的正统的基督新教的解经都非常的不同。现在我们来到他们既然对一些名词的定义是非常的新，那究竟他们怎么样讲称义呢？正统长老会 OPC 的报告书，现在呢就集中讨论 Light N.T. Wright 他怎么样来建立这个保罗的称义的教义的一个的架构。因为保罗新冠的作者们没有一位好像 Light 那么样在改革中圈子里面带来重大的影响的，一直到今天。N.T. Wright 赖特讨论保罗的称义论或者称义的教义的时候呢，他指出三个概念：第一，盟约或者约 （covenant）； 二，称义是法庭的用语 （law court）； 第三，末世论。好，我们先来看赖特怎么定义称义。第一，约，他说不可以从16、17世纪的圣约神学的角度来解读保罗的称义论的，我们必须要从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理解。那这里你看到赖特呢是特别矛头指着改革中，特别是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做代表的圣约神学来攻击改革中的圣约神学的。二，称义是法庭的用词，我们必须了解根据赖特称义是法律上的用词。当上帝把约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上帝所用的方法来纠正亚当的罪和平反世界，或者说使世界成为对的 put the world to rights。 在上帝的法庭里呢，他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必须要在世界就是列国面前申冤或者平反 vindicate 被显为义，上帝的子民必须被证实是义的或者是对的 in the right。 所以呢这个法庭的这个整个的图画呢，就是说称义就是上帝的子民在世人在列国面前证明是对的是义的，他们被平反被申冤。第三个概念是称义与末世论有关。赖特说保罗是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讲称义的。好，那这里我们正式就进入到保罗新冠的称义的定义。赖特在《圣保罗究竟说了什么》的这本书第117到118页，他这样说，他说称义呢不是什么一个的抽象的教义系统的一部分，那他特别呢要攻击改革中的称义论的。他说称义不是什么抽象的教义系统的一部分，人借着称义而得救，是不是的。他说称义呢是植根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决定性的作为，借此呢上帝透过圣灵搭救宇宙脱离罪，使万物万有都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的。称义不是指上帝把自己的义或者是基督的义归算给信耶稣的人，所以呢不是一个抽象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不是上帝把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基督的人，所以他特别攻击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信他的人和攻击整个的称义或者整个救赎论呢说这个是一个抽象的教义。那这个攻击批评很容易的负面的讲话呢不需要很负责任，就这样说这个不是抽象的教义，那乃是什么呢？称义乃是上帝的约民在世界面前在列国面前被平反，上帝为他们伸冤被显明是义的。称义不是指在不信的世界面前，就是在那些 拒绝信耶稣基督和压迫上帝子民的人面前去证明啊，上帝的子民是对的，去证实上帝的子民是对的，在那些攻击上帝的子民的人面前证实上帝的子民是义者是对的。赖特透过总结第一世纪的历史处境来证实他对称义的理解的，他说保罗的称义的信息呢是在这个第一世纪的处境出现的下面有好几个要点，一共五个。第一，创造主上帝，那赖特故意不用大街，用小草来写 God G-O-D， 创造主上帝呼召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二，目前在被流放的以色列，他说目前呢，在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以色列仍然是被放逐的目前在被流放的放逐中的以色列将来会被救赎，恰恰就是因为他是这位上帝的愿民。那他又故意不用大街，用小草来写上帝 God。 再讲一次，第一，创造主神呼召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二，目前在被流放中的以色列将来被救赎，就是因为他是这个上帝的愿民。三，目前对约的忠诚就是将来被救赎的记号。四，在目前这个危机的时刻，对约的忠诚呢是受到考验的现在呢就是以色列或者是上帝的子民呢，他们对约的忠诚是受到考验的。五，在这个时刻什么才算是对约的忠诚呢？什么才算是将来必定得救，必定被伸冤，被显明为义者，必定复活的记号呢？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信耶稣呢是一个记号，是什么东西的记号呢？是对约的忠诚的记号，是将来必被伸冤被平反的记号五要点。再来再讲一次，第一，创造主上帝呼召了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二，目前在被流放中的以色列将来必被救赎的，就是因为以色列是这个上帝的愿民。三，目前对约的忠诚是将来得救的记号。四，在目前危机的时刻呢以色列对约的忠诚是受到考验的。五，在这个时刻什么才算是对约的忠诚呢？什么才算是将来必得救，必被显明为义者，必被平反，必定复活的记号呢？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信心。赖特说，基于这个第一世纪的处境呢，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就是加拉太书保罗要处理的问题，不是有谁有什么人尝试去赚得自己的救赎。我再说加拉太书所处理的问题不是说有谁靠着守律法想要赚得自己得救的救恩，他说不是的。犹太人他们身为上帝的愿民觉得很困惑，他们问人怎么可能仅仅凭信心，也不凭作为愿民的标志，就是不凭隔离守食物的规条跟守安息的，不凭这些的规条就可以在世界面前，在列国面前被伸冤被平反被证实是对的呢？我再说一次这个赖特说犹太人问的问题，他说他们是上帝的愿民，他们觉得很困惑，人怎么可能只凭信心不凭这些隔离守食物的规条跟守安息日这些的标志，不凭这些标志就可以在列国面前被证实是义者被平反呢？赖特说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意愿就是要解释这一点。什么呢？一个人被宣告是义者，就是说被宣告是愿民，也就是说在世人面前被伸冤被证实是对的，不是因为他拥有摩西的律法的标志就是不是因为他守割礼守安息日守那些食物的规条，而是因为他有了新的约的标志，就是他信基督这个的信心。邓雅阁虽然不完全在每一项细节上与赖特同意，但是邓也是从第一世纪的处境去解释称义的真义的。下面这段呢是这样说的，是 James Dunn 在 The Justice of God 上帝的公义 a fresh look at the old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对古旧的因信称义的教义的一个新鲜的看法。这本书1993年里面27到28页邓氏是这样说的，他说上帝称人为义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律法的行为，他不是在责备那些认为可以靠自己的成就来赚得上帝的恩宠，或者以为可以根据自己所有的好行为通过上帝最后的审判这些的人。我再说一次James Dunn 邓雅阁说保罗啊或者上帝呢，不是在责备那些认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的成就来赚得上帝的恩典那些人，保罗也不是在责备那些以为可以根据自己所有的好行为能够通过上帝的审判最后的审判那些人，他说不是的，这一项在神学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世世代代都是重要的，可是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广东话呢说水过鸭背，就是说呢他故意把这个事情说为不是保罗所说的，但是呢还是表面上说这个是很重要的，等于呢是名奉因为的。保罗的要点呢是说上帝接纳外邦人与接纳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本乎恩典借着信心，就是说呢透过他们敞开自己领受上帝愿意给他们的恩典，换言之外邦人身为外邦人得到上帝的接纳，上帝并不要求他们采用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不要求他们转换他们的国籍或者民族的。我们好像看到呢对赖特和邓雅阁来说，称义不是救赎论的事，是教会论的事，称义不是论到人如何得救，而是论到我们如何辨别一个上帝约民里的成员。好，第四保罗新观的称义论的第四点，现今的称义和未来的称义。赖特说称义分两个层面，第一现今的称义，就是说呢上帝的子民在目前所得到伸冤，这是根据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信心的意思就是忠诚的顺服耶稣的救赎主权、okay? 对耶稣的忠诚信心就使他们在世界列国面前得到伸冤。现今的称义也指出谁在末日会被称义，也就是说被伸冤被平反到。第二是最后的将来的称义，就是在最后审判之日在世界面前具体的被宣告是对的是义者。不过请注意，报告书说请注意，赖特认为称义的根据是从现今的称义走向最后的称义的过程中呢会显明的。当赖斯为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做注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里讲到的是将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所描述的那日。那日的审判就是称义，与现今的审判或者称义是相配的，是来自保罗讲到的圣灵引领的生命，虽然这个生命并没有什么功劳，并不能赚得末日的称义。这里说将来的审判，将来的称义呢是根据 the spirit led life of the believer, 信徒由圣灵所带领所活出的生活的，这个是将来的称义的根据。小结，当我们总结了赖世和邓氏笔下的保罗的称义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是围绕着教会论的轴心来讲的。称义就是宣告谁在现今是属于上帝的约民，谁是对的，谁是约的成员。是谁呢？就是那些有信心作为标志，而不是那些有隔离、遵守食物规条和守安息日等等那种民族标记的人。称义也是在现今去预期将来在末日会发生什么事。现今的称义是根据信心，信心的意思乃是忠诚顺服，这就预期将来的称义了。将来的称义呢是根据圣灵在信徒生命中所产生的行为， The spirit produced works of the believer。 从这个小节我们也可以看见对律法的行为，对义，对称义的定义呢是怎么样影响到他们对称义论的理解的。 好，现在呢，我们讲了他们对三个名词的定义和他们的称义论。我们现在呢，来到报告书怎么样批判保罗新官。首先，批判保罗新官对一些名词的定义，然后批判保罗新官的称义论等。首先，报告书如何批判保罗新官对义、对律法的行为和对称义的三个名词的定义。第一， righteousness 公义，义的定义。报告书说，有些经文呢，从上下文来看，义、公义的定义的确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点挑战性的。譬如说，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上啊，这个义在福音中啊，上帝的义被显明出来，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可是报告书说，改革宗群体里呢，的确有很大多数的啊解经家呢，对解释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是有共识的。简单的说，罗马书第十七章上半节是指上帝归算给信徒的义，总之就不是指上帝的属性或者上帝的素质、上帝自己的义，不是的。这里报告书呢引用了不同的作者，包括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保罗书信的词典里面上帝的义这个词条，马丁路德罗马书的注释在这一段的注释，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尔文的注释多特会议所批准的圣经注释， Peter Martyr Vermigli 的罗马书注释， John Downham 的圣经的注释，莫兰顿就是马丁路德的同工的罗马书注释等等。关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这种的解释，就是说是上帝归算给信徒的义呢，可以追溯到教父屈索多摩，就是金嗓子的。威敏斯的会议的立场是，在某些的经文呢，上帝的义的确是指上帝实现他所有的应许，就是指上帝的信实的。是的，认为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上是指上帝的信实守约是可以的，也不一定会影响到这些解经家对称义的理解。那下面呢，就是报告书对这个义的定义的驳斥批判。但是呢，若说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是指上帝的守约信实呢，就会引起一个问题了，就是上帝在盟约以外的人，就是对非信徒，是否也是公义呢？就是说，假如我们说义是上帝的守约信实的话，那上帝对盟约以外的人是否公义呢？ Mark Seifert S-E-I-F-R-I-D Mark Seifert 最近的研究呢挑战了邓雅格和赖特对约和义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的。公义这个名词呢，对 Seifert 来说是涵盖了上帝对他的约民的作为以外的行为的。 Seifert 虽然没有考虑到上帝创造之约但是他的论点总的来说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上帝对约以外的人是否公义呢？当我们问一个人个人的义的定义是什么时候呢，问题就显得更加的尖锐了。问题是一个人的义righteousness 这个定义是否就是他是约的成员呢？是否就是 covenant membership 呢？首先报告书说，旧约和新约的用词都缺乏证据说明义就是一个人是约的成员的意思的。报告书呢引述了多本的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字典和词典。 Francis Brown A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841-842 页， Led Harris Theological Word 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神学词典穆迪出版社751-755页，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TDOT 第十二卷第239-264页，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auer 的196-197页，Little and Scott,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牛津出版社1966年429页 Kittle、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神学词典第二卷192到210页。这个注脚第159呢，引用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字典和词典。好，我们继续讲报告书的正文。赖特却公开的说，他怀疑这些字典和词典编者们的方法，还说缺乏字典的支持并不成为对他的意义的定义的拦阻的。我顺便说哈，所以一个人只要要用自己的理论啊，而且不理睬词典怎么说的话呢，可以成为一个这么阿 Q 的人的。 Seifert 却从第二圣殿文献去证明不能支持义就是指约的成员这个说法的。譬如说希拉书9章16节，希拉书34章18到19节，希拉书35章5到6节，所罗门诗篇2章34到35节，所罗门诗篇3章1到12节，所罗门智慧书2章12到24节，所罗门智慧书3章1到19节，托比特书4章19节。这些都是当时第二圣殿时期啊一些的赐经或者是犹太教的文献。再者，只要审核几段经文就可以看见赖氏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譬如说创世纪18章24到25节，当亚伯兰与上帝讨价还价，要求上帝不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他说城里面可能有50个义人呢。亚伯兰这里讲的是义人和二人两者之间的对照。那在救赎历史这个阶段呢，唯一与上帝立约的成员就是亚伯兰和他的家人，所以住在所多玛里面的人就不可能是约的成员哦。彼得后书2章7节，正如上帝用洪水审判人类的时候，他保存了义人挪亚一家，二人都受审判而灭亡的，创世纪第6章9到13节。义就不可能是指作为约的成员。先知书给我们对义一个扎实的定义，参考以西结书18章5到9节的。事实上以西结书这段的经文呢，证明义不是指作为约的成员，而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呢是符合遵行或者符合某一些的伦理的准则的。这就是旧约圣经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4章3节所讲的有那么的震撼性。亚伯兰被算为义是借着信心而不是靠自己的道德行为。因此虽然义往往是以约为架构，但是不能只是指上帝信实或者人对约的忠诚的。受到保罗新冠影响的义的定义啊，义这个定义从原文解经来看是缺乏支持的。第二个名词 works of the law 律法的行为，批判保罗新冠对律法的行为的定义。报告是说 works of the law 律法的行为的定义，邓雅各等人的定义呢太过狭窄了。若认为律法的行为是指割礼、守着食物的规条、守安息日等等呢，从原文解经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works of the law 律法的行为诚然包括这三件事，但是并不限于这三件事，有很明显的证据。加拉太书3章10节啊，任何人呢、不守住律法书的任何的事遵行的话，是受该受咒诅的。加拉太书3章10节，参考生命记27章26节。但是赖特却坚持呢，保罗引用了生命记27章26节，不是指个人的犯罪，乃是指整个国家的犯罪，整个国家被流放，然后归回。赖斯说，这里所想到的不是说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而是整个国家不守住整个律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报告书驳斥，若是如此啊，保罗为什么不在他的论据中提出以色列国家性的罪呢？反之，保罗所提到的亚伯兰和撒拉的罪，他们两夫妇用血气的努力去守住上帝的应许等等。加拉太书4章22到31节。不但如此，生命记27章26节的上下文告诉我们，以色列民要守所有的诫命， 就是生命记第26:18，27:1，意思就是说生命记12-26的律法的全部。这里呢报告书引述了三本生命记的学术的注释， J.G. McConville M-C-C-O-N-V-I-L-L-E Deuteronomy AOTC 2002年 University Press 388页 394页， Dwayne L. Christensen C-H-R-I-S-T-I-A-N-S-E-N Deuteronomy WBC A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2002年 653-655页， Jeffrey Tigay T-I-G-A-Y Deuteronomy J-P-S-T-C、这个是犹太人的、的对 托拉对旧约的 commentary 1996年248页。学者 Andrew Das D-A-S 又说，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所讲到的律法的行为，又引用生命记27:26的时候呢，就说明了保罗是在讲律法的整体，包括一个人私下的行为的。保罗新冠运动里其中一个的主要学者邓雅格也支持这个结论的。你看邓雅格是、前后呢是经过一个改观的，他起初是一个开荒牛，宣称律法的行为必须要从犹太人的民族性自我认识的角度去理解的。他的论点受到批判之后呢，邓雅格就承认律法的行为当然是指律法所吩咐的一切事，是指恩约守法主义Covenantal Nomism 的全部。 反之赖特仍然坚持邓雅格原本的立场的。邓雅格虽然承认这一点，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就是说律法的行为呢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国籍的标志 National Boundary Markers。 报告书的 回应，律法的行为的意义远远超过国籍标志，虽然他们的确扮演国籍标志的角色的，加拉太书2:16，罗马书3:27-30，可是是以色列人试图尝试借着行为在上帝面前建立自己的公义的，罗马书9:30-10:3。因此律法的行为 Works of the Law这词呢是指遵守摩西律法的行为，所包括的不仅仅是隔离食物的规条和守安息日，也包括不可杀人、不杀人、不奸淫、不偷东西、不拜偶像等等。故此律法的行为 Works of the Law 是指民族性的特质，也是指道德生活上的特质的。我们可以从浏览旧约至今，就是新旧约之间没有被圣灵漠视的历史的书卷得到这个结论的。赐经恰恰就是第二圣殿时期的文献，他们坚持要遵守所有律法的重要性，不仅仅坚持律法的国际标志功能的。譬如说一个人若施舍的话，可以救自己脱离黑暗或者免受审判的，托比特书4:6-10。一个贞洁的太监将得恩宠，所罗门智慧书3:14。孝敬父母可以为自己赎罪，希拉书3:3-4。遵守律法而积蓄财宝能够救自己脱离灾难，希拉书29:11-12。亚伯拉罕透过、遵守律法来对上帝向他所立的约礼尚往来、quid pro quo， 希拉书44:20-21等等。那这些都是他们当时呢讲出一种靠行为而得救的一些的、文字的证据。还有其他的例证呢显示遵守律法呢远远超过、做国籍的、标志的功能的。这里的报告书列出很多的证据，以斯特拉一书8:7，以斯特拉二书8:29-34，托比特书1:3，希拉书3:14-30，希拉书14:20-15希拉书15:15-17，希拉书19:20-21，希拉书28:7，希拉书29:1-9、11:12， 希腊书33章23到24节，马卡比遗书1章43到64节，马卡比遗书2章21节，马卡比遗书13章48节，马卡比遗书14章14到15节，马卡比二书12章39到45节。基于这些的证据，报告书说，我们必须做这样的结论：当保罗说到律法的行为的时候，是指人尝试靠自己顺服律法来造成自己的义，而不是指所谓的国家的标志 （national boundary marker）。换言之，不论是桑德斯、邓雅格、赖特怎么样继续的坚持，我们必须要说明，在第一世纪犹太教里面，律法主义是存在的。这个就是保罗好几次要驳斥的问题，罗马书3章20节，加拉太书3章10节，以弗所书2章8到9，提多书3章5节。事实上，若审核第二圣殿时期的文献，就不难看见关于个人称义的这种的靠守律法的律法主义的。马卡比一书2章52节，希拉书44章19到21节，禧年书 Jubilees 16章28节，禧年书24章10到11节，昆兰的文献 4QMMT。 禧年书23章第10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在他的主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的，透过他的义一生大概是令主喜悦。可是保罗却说亚伯拉罕是不敬畏上帝的，罗马书4章第5节。同样，在昆兰文献去解释哈巴谷书2章第4节，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呢，昆兰文献这样说：这个是关乎犹大之家所有遵守律法的人，上帝必大救他们脱离审判之家，因为他们所受的苦难，也因为他们信靠公义的教师。一 QP 哈巴谷书8章1到3节，这种的解释与保罗的解释相反。保罗强调称义唯独是借着信心，排除了遵守律法或者受苦，罗马书1章17节，罗马书3章20到22节。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来批判保罗新官对称义的定义。保罗新官的学者们呢，主要透过以色列在外邦列国面前申冤平反，来为新约圣经的称义论做定义的。这种对称义论的理解，其中一个基础就是对第一世纪犹太教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究竟耶稣、保罗和新约圣经下作者是否这样去理解称义的呢？首先，报告书说，赖特所描述的第一世纪犹太教徒的世界观怎么那么的怀疑呢？受到学者的质疑的。注脚第171呢，引用了好几处的学术的著作的，包括 Mark Seifert Christ Our Righteousness Paul's Theology of Justification， Mark Seifert Unrighteous by Faith Apostolic Proclamation in Romans 1:18-3:20， in JVN 其中一本的书，第二卷119页，注脚33跟注脚123。 Craig Evans Jesus and the Continual Exile of Israel in Jesu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Anti-Right 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 IVP 1999年第77到100页。 Richard Bass Adam Israel Christ The Question of Covenant in the Theology of Romans A Response to Leander Kekin Anti-Right出自一本书 Pauline Theology 罗马书那一卷1995年68到86页。 Douglas Moo Israel and the Law in Romans 5-11 Interaction with a New Perspective 在 JVN 的第二卷2001到2005页。 Peter O'Brien Was Paul a Covenantal Nomist? JVN 卷二285到286页。 Bruce Longnecker The Triumph of Abraham's G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in Galatians 1998年137到138页。 Stephen Bryan B-R-Y-A-N Jesus and Israel's Traditions of Judgment and Restoration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12页到20页 Siyoon Kim S-E-Y-O-O-N Kim Paul and a New Perspectiv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Paul's Gospel Erdmans 2002年136到141页这个是注脚第171重点来是赖氏的理论以色列仍然是在放逐的情况中而耶稣来结束了以色列的放逐这个理论经得起考验吗第一世纪的文献就有证据指出很多犹太人相信他们已经从被掳或者放逐归回了这个归回呢在基督降临之前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巴录书4章36节巴录书5章5到9节朱迪士书也论到放逐的结果的是朱迪士书5章17到19节是这样说的当他们不犯罪得罪他们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兴旺因为那位恨恶罪孽的上帝与他们同在18节当他们偏离上帝指定他们要走的道路的时候呢他们就多次的战败被领到异邦之地他们上帝的圣殿完全毁灭他们的仇敌占领了他们的城镇但第19节现在他们归回到他们的上帝面前也从被分散居住之地归回也占领了耶路撒冷就是他们圣殿的所在地他们也占领了山地因为那里没有人居住 Seifert 根据这些和其他的证据做出这个结论的他说 Seifert 说因此保罗时期的犹太人是否好像赖德理论所要求我们相信的犹太人呢、啊？当时是否意识到他们仍然是被放逐呢一点都不清楚这是 Seifert 的结论不但如此报告书说当我们查考保罗讲到他信主之前的生活的时候就是腓立比书3章4到6保罗是否觉得他是一个属于一个受苦被放逐的民族的国家的人呢他是否等待在外邦列国面前得到伸冤呢这方面保罗都一字不提的报告书说我们也必须要质疑这个观念就是称义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定义谁是约民的人我们已经看见赖特认为称义不是属救赎论那是属教会论的事不是论到得救那是论到教会但是只要要从称义的教义所诉诸的经文就是一般我们诉诸的经文呢、啊，去找到赖特对称义的理解那就会非常的牵强了首先当保罗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4章3节的时候呢赖特坚持义是指作为约的成员的可是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出若说称义的定义就是作为约的成员从解经来看是没有根据的赖特也坚持当亚伯拉罕信上帝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是他作为约民的成员的徽章赖特罗马书注释492页报告书的批判是不错约的成员肯定会信基督可是保罗并没有说信基督这个信心呢扮演了一个人是属于约的标志这个角色的一个人属于新约的标志不是信心这个是赖特所坚持的这个标志是洗礼洗礼取代了隔离其次上帝的子民从来就有信心不论约的记号是隔离还是洗礼上帝的子民从来就有信心这是罗马书第4章11节和希伯来书11章清楚说明的因此赖特尝试要从教会论而不从救赎论的角度来解释罗马书第4章1到8节意思就是说义就是约的成员呢而不是归算基督的顺服的义后者呢是传统的解读赖特的尝试从两个角度来说都是失败的称义根据威敏斯特小要理论的报告书说称义是上帝的作为出于他白白的恩典由此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悦纳我们为义人这仅仅是因为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而唯独用信心才能接受的我们会在本报告书的下文仔细的探索 称义的教义的本质。小节，这个是关于三个名词的定义的批判的小节。我们建立好字词定义的根基啊，就是义律法的行为跟称义呢，就可以继续前进批判保罗新官对称义的教义本身的理解。我们开始看到称义的教义很大的成分，虽然不是全部，很大的成分在乎于对这些关键性的名词的定义的理解。义假如是指约的成员，律法的行为若是指上帝指明的老旧的成员的徽章，那么保罗新官是对的，称义就是指谁是上帝的子民的定义。可是义的意思是指遵守或者符合一个道德的标准，律法的行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对遵守这个标准的努力，就是说遵守律法。因此称义是关乎救赎论的。我们已经指出足够的解经的证据来拒绝保罗新官对关键性名词的定义，那这对他们的称义的教义的可信性就有很大的影响咯。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前进逐步的批判他们对称义论的理解的。下面一段的报告书呢，就要直接的批判保罗新官对保罗的称义论的理解了。